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耶利米书我们已经学习完了36章的经文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37章。那么凌晨也还是鼓励你，不单单是按时收听我们节目呢，利用听节目的以先呢，能够把经文先复习一下，这样能够加强也帮助我们的学习的。或许当弟兄姐妹你在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耶利米书的结构呢比较复杂。我们在一开始导论的时候曾经介绍过，耶利米书主要是由言论和事件来组成，但是呢一直在听的时候你会发现言论呢是借着许多种不同的文体来记录的，当中的事情呢也不是按着先后次序来叙述的。比方说耶利米书第2章到第6章是先知呢开始讲道时候的一个内容，是在约西亚圣殿改革以后不久的一个讲章。但是到了第7章的圣殿呢，则是在约雅敬的第4年到第5年间。那么基于两个王表现不同啊，所以在第6章和第7章你会发现先知的语气还有用的文体用语气氛是很不相同的。另外一方面呢，在第7章圣殿的讲道后来又出现在26章的4到6节，可后来呢一直到26章才告诉我们圣殿讲道的结果，就是耶利米被捕几乎丧命。之后呢耶利米就被监视禁止再到圣殿讲道，他也明白到当时的情势紧张，于是就叫了巴录来把他说的话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是耶利米书的一个初稿，当时大约是在公元前605年吧。但这些事呢却是记载在36章，也就是说由耶利米在圣殿讲道到写下初稿到书卷被约雅敬焚烧，这个发生在1年之间的事儿呢，分别是记载在第7章、26章还有36章。所以不少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就觉得很困惑，但其实编者这么编排其实是花过心思的，因为耶利米书是按主题来记述事情的。比方30到33章呢是安慰之书，而46章到51章是对外邦的预言。另外耶利米书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历史的先后顺序的，例如37章到44章呢就按着先后次序记录了西底家末期到耶路撒冷沦陷后的这个历史。耶利米书37到44章啊，其实也是耶利米传记的部分。至于历史背景，37到39章是在耶路撒冷陷落以先，39章记述的是败亡的结果，40章以后呢，记载的是败亡之后的一些情况。那个时候，犹大省的首领基大利被刺杀，多人逃到埃及， 耶利米呢就指责了这些去埃及的犹大人。45章呢是一个附录，记述了巴录的失望和耶利米对他讲的安慰的话。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讲讲这一段先后次序记述的事。37章的背景呢，大概是在主前588年的春夏之间，那个时候做王的是西底家。我们从之前的21章、34章，第8到22节，我们知道，由于当时埃及军队已经挺进，巴比伦军队暂时撤退到耶路撒冷的外围，但是呢，依然对犹大造成极大的威胁。那个时候，西底家曾经率领贵胄众百姓在圣殿里以庄严的仪式和神定一个誓约，这个誓约的内容就是要释放耶路撒冷城所有的奴仆。但是过去我们学习过，就是等到这个危机一过去，他们又后悔了，他们再把释放的奴仆召回来，这件事儿引起神的愤怒。之后西底家就两度来求问先知，第一次在先知被囚之前，第二次是在先知被囚之后。这两次的事件呢，分别记载在耶利米书37、38章。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看37章的经文。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37章的1到2节了。这两节经文呢，是37章到44章的引言，也是36章的一个转捩点。好，经文是这么说的：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那这里呢，先介绍了西底家的背景。从历代志下36章第6节，我们知道约雅敬王啊，在往巴比伦的途中驾崩了，于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就被指派为犹大王。可是3个月之后呢，约雅金就被掳到巴比伦了。后来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就立了西底家做一个傀儡的王，好管制犹大。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在37章第2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呢，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再一次，你注意到不听神的话这个主题呢，就再一次凸显在经文当中了。好，接着我们看第3节，37章的第3节，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注意，这和第二节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实在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因为上文才讲到西底家不听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可现在呢，现在又说他打发人去请耶利米为他祷告。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个西底家是一个软弱摇摆不定的人，他没有勇气公开的来招先知来谈话，所以是私底下把他招来。又或许呢，西底家想起了西西家吧，在列王记下19章32到37节，列王记下19章32到37节那儿曾经记载，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西西家王曾经恳切地请先知以赛亚为此代求，结果呢，神就听了他的祷告，免除了亚述军队的侵略。于是现在西底家希望这样的事儿可以重演，但是他忘记了西西家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可是他呢， 他自己不是这样的，他和他的臣民百姓，他们都不听神的话。而且34章啊，在前边我们学习过，34章1到7节，我们知道早在围城之东之中啊啊之初啊，耶路撒冷被包围的那个时候，一开始耶利米就已经把神的宣判告诉西底家了。西底家一方面不听神的话，另一方面呢又想要得神的祝福，好使他们免于灾祸。那么这种态度我们可以发现是非常轻忽随便的，同样这个态度也正正显示出他们的信仰是表面是肤浅的，他们实在是将神看得太随便了。然而今天也是有不少人也像西底家一样，是不是？一方面不愿意认真听从神的话，另一方面呢又想从神得福避祸。那在耶利米书37章4到10节就很清楚地记述了神给西底家并犹大国人的一个回应了。好，现在请你继续和我来看圣经37章4到10节。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那你注意，西底家原来是巴比伦所立的一个傀儡王，然而西底家个性优柔寡断，所以后来他又偏向埃及，法老的军队来到巴勒斯坦将巴比伦人逼走，其实是应犹大王西底家的要求而来，但是埃及军队本身其实是并没有意思要保护犹大的，他们的来到只是摆一下姿态，叫巴比伦感受一下埃及的威胁。当犹大人自觉安全的时候，先知肯定坚决地告诉王，不要太得意，不要得意得太早，因为无论犹大人怎么样奋力作战，巴比伦的军队即使是死伤惨重啊，但还是有能力将城攻破，焚毁全城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一场灾难是无可避免的。后来当加勒底大军再度攻击和埃及军队正面交锋的时候，埃及军队却临阵退缩，没有保卫耶路撒冷。所以换句话说，耶利米的警告是一点都没有错，是非常准确的。那么在之后37章，我们继续往下看，37章11到21节，我们看见先知遭到被捕囚禁，还有他下监的经过。那么这些呢就记载在37章11到15节。好，我们来看经文。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示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呢？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 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由于耶路撒冷城已经解围，耶利米和城里的很多人就趁机到耶路撒冷城外去。在围城的期间呢，耶利米是被囚禁的，他的侄子曾经设法潜入城里向他报告地业的事，现在城暂时解围了，耶利米就赶快趁这个机会到亚拿图去看看他所购买的那块地。当他走到可以通往亚拿图的便雅悯门的时候，快要出城的时候，守门官伊利亚认为他是奸细，就逮捕了耶利米，又指控他投降巴比伦人。虽然耶利米否认，可是伊利亚不听他的话。现在先知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不管他代表神讲话还是他代表自己讲话，都没有人肯听他。结果呢，他被带到官长的面前，先是被人怒打一顿，继而被人囚禁在牢房里。在这儿我们再一次看见耶利米为了要宣讲神的信息再次付出的代价。这个时候耶利米做先知已经有30多年了，他曾经站在圣殿和君王的面前宣讲神的信息，现在呢却被当作一个卖国贼看待，被一个看守城门的哨兵呵斥他是卖国贼，甚至被揪住被打，然后被囚在一个像储水池一样的牢房里。被囚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呢？就单单因为忠心的宣讲神的话就要承受卖国贼的臭名吗？他生在犹大，长在犹大，生活在犹大，成长在耶路撒冷，自己一生和犹大的命运岂不是息息相关吗？当国家面对危难，国民面对痛苦的时候，他岂不是和同胞一块儿受苦吗？犹大国的亲王，也就是他自己的亲王，他又何尝愿意自己一生的信息都是要敲起国家的丧钟呢？一生的工作就好像是为自己的子民预备葬礼呢？国之将亡，毛将焉附，难道他不痛苦吗？他不是也曾向神发出悲鸣吗？只有神知道他爱国爱民族爱得有多深，爱得有多痛苦。这个从他和神的对话中已经表白出来。然而他还记得神讲过，在神施行拔出拆毁之后呢，神曾经提醒也应许他，神还是要施行建立栽植的工作。他一定还记得他曾经在神的吩咐下去买一块家乡的地，这个地就是神应许必会实现的一个象征。难道他不可以在耶路撒冷城暂时解围的时候去看看这块地吗？弟兄姐妹，谈了这么多，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够体会耶利米的感受。如果你能够想象当时耶利米的感受，或者你就更能够理解耶利米向西底家发牢骚的一个感受。那我们来看，官员困住了耶利米，但是困不住耶利米的信息。耶利米虽然受到同胞的凌辱，但是他从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在接下来的37章16到21节呢，我们看见耶利米怎样再一次坚决地向西底家呢表达神的审判。好，我们看经文37章16到21节。37章16到21节，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西底家王打发人来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 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者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那这一段经文呢，这里就记述了西底家直接和耶利米的一个接触。他是私下问耶利米，他不敢让首领臣仆知道。从这儿我们还是看见西底家这个人呢，实在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一方面他不愿意听神的话，可是另一方面呢，他又奢求神的祝福。他一方面需要巴比伦的扶持，可是另一方面呢，又希望埃及帮助他独立。现在他既然知道耶利米是神的仆人，不然他也不会请耶利米为国人祷告，是不是？可是当他知道官长恶待囚禁耶利米，他又不敢以下达命令叫人释放耶利米。你看这个王啊，真的一点个性都没有。37章第3节呢，我们知道耶利米已经答复过他的求问，但是他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求问耶利米。那么在下一章呢，我们会看见他第三次求问耶利米，到底他想要干什么呢？如果他愿意下定决心带领百姓向神认罪悔改，恐怕这个转机早就出现了，是不是？或许呢，他是盼望从耶利米那儿听见一两句安慰的好话，或者他以为耶利米会因为被骂、被打、被囚禁就学乖，说一些众人都想听的好话。但是耶利米没有因着被囚禁而妥协，是不是？他反而更加的坚决，他直接对西底家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啊。你注意这样一个信息的宣告，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这个斩钉截铁的信息宣告和西底家的这个优柔寡断呢，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是不是？之后先知就反问西底家，他究竟有什么事儿得罪王、得罪臣仆和百姓呢，以致要受到这么多的冤屈呢？他要王表现出王的样子，要王主持公道，至少应该有正确的法律程序判他有罪，才可以将他囚禁，是不是？那如果耶利米因为说预言应验而被囚禁，那真的是可笑，而且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些所谓的乐观的先知，他们为了讨好王，他们说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了，他们的预言其实根本是虚假的。结果呢，他们反而全都有自由。那为什么耶利米先知他要因为说了真话而就受到这样的凌辱和囚禁呢？在20节我们看到先知争取要离开地牢，从他的话语里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地牢的环境一定很糟糕的，因为耶利米说可能再多待几天他会丧命的。那你注意，先知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他还有没有完成的工作，没有完成的使命。你注意，他没有要求王释放他，他只是想在囚禁中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所以王听了他的话，将他安置在护卫兵的院中，在那儿呢，他可以稍稍有一些自由走动， 也有固定的饭食。然而想想看，一天只有一个饼啊，可以想象当时的艰难。而且围城日久啊，先知关于饥荒的事儿终于临到了。耶利米和城里的人将一同受苦，承受这个历史的浩劫。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我是站在先知的地位，先知的立场，我们的承担，我们的态度又是如何呢？盼望耶利米的使命，耶利米的信息，再再的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不畏任何的艰难，我们能够持守忠心到底。